有机会再来中间与你们分享啊，这是不是我第一次来了，是的啊，第二次来了，很久以前啊，那个时候好像外边都没有这些啊这些建筑物的，好像我进来的时候好像我兜了这么大圈，才来到你们中间，以前好像没需要兜这么大圈的，所以呢，能够在你们中间是感谢神啊，有机会再被邀请。在你们中间来分享。今天早上我希望能够带给大家思想的一个题目，也是我们已经有很有肯定的知道大使命是可以成就的。为什么大使命是可以成就呢？就好像刚才黄牧师所讲的，不是因为人的缘故，是因为神的缘故，是为了他的荣耀的缘故，不是因为人的荣耀，不是因为我们，乃是因为他，是因为他的缘故，所以这个大使命肯定要完成。但是为什么我们要问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面对有一个实在的一个情况，我们实在的情况就是古今不应的状况，就是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呢，全世界1/3的人口是基督徒。啊，你看啊，这话太好了，1/3的人口是基督徒。但是如果我们小心再看的时候，基督徒的人口当中，大部分的都是挂名的基督徒。挂名的基督徒，你看，如果从这个12%，世界的人口是一个委身的基督徒，21%是挂名的基督徒。什么是挂名的基督徒呢？就是可能他的父母是基督徒，所以他们就算自己为基督徒，也因为叫父母去教会，他们也跟着去教会。但是基本上他们没有跟耶稣基督，也没有跟神建立一个很个人性的关系，而且不是单只是关系，乃是他们没有顺服在神的话语上面，然后按照神的话语来生活。对啊，这个就是挂名的基督徒。我想大部分很多的时候呢，情况就是很多的教会都有很多挂名的基督徒，而且要挂名的基督徒肯定就你怎么样去动员他，他也没有兴趣要做什么福音工作，真的是要靠圣灵自己的感动，才把这个挂名的基督徒变成委身的基督徒。那么我面对我们的目标是什么的目标？全世界我们有27%的人口是在一些已经有教会的地方的还没信主的朋友啊，非基督徒，但是他们因为所住的地方已经有教会，所以我们也不称他们是未得之民啊。未得之民通常我们就指什么地方呢？10%的世界的人口是住在一些地方是绝对没有教会的，没有一些成立的基督徒的群体的，这些地方的朋友是好像是跟福音绝缘，他们是没有机会听到福音，因为这个是他们没机会，就是他们希望得到福音，但是他们没有机会听到。如果没有宣教士进入他们当中与他们分享福音的话，绝对他们从来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然后就进入地狱去。所以呢，我们围着我们面对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我们交给神。我知道面临的就是全世界的90% 的90%的人口是需要的。怎么办？是能够成功吗？知道是可以成功，因为从第一天教会开始的时候有多少人？使徒行传告诉我们120人，但是神使用120人把整个罗马帝国完全翻过来，最后连罗马皇帝都要信耶稣，对不对？这个是绝对可能。但当时的人来看，如果当时候我们在那边的时候，我们看见120人在流放上面，在祷告，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就问耶稣基督给我们这么大的使命，要我们把福音带到普天下去，这个是可能性吗？可能当时候他们也没有一个肯定的答案，但是后来他们发现过了200年之后，就发现哇，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事实。所以面对我们的一个大使命的挑战啊，这个全球需要福音的一个情况底下，我们为什么有这个确据知道这个使命肯定可以成就？是因为神的属性。基 今天早上我希望介绍给你们有三个拉丁文啊，三个拉丁文呢其实都很简单的啊，所以啊不需要担心。但这个三个拉丁文呢基本上是描写神的属性啊啊，使命必成是因为神是自己的投入他的世界的使命当中。为什么呢？因为他是 missio dei。Missio Dei 的第一个拉丁文，一个拉丁文的意思就是一个使命导引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个使命导引的神。为什么我们用这样的看法呢？是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圣子的荣光。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第一个的宣教士，对不对？耶稣是第一个宣教士，他从天堂来到人间，进入人类的历史，在我们中间彰显，让我们知道神是谁。 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早坐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这个就是神的心意，神的目标是愿意看见的。有一天就是各族各方所有不同民族的人都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也是神独一的 mission， 独一的使命。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所爱的人有一个梦想，你愿不愿意帮助他？你的孩子有一个梦想，他要去 Stanford， 你愿意帮助他？如果卖掉你的家当，你就要帮助他可以去 Stanford， 如果他考得上的话，对不对？我有个侄子，我的哥哥的孩子，他14岁的时候，今年他已经差不多40岁了。10岁的时候，他来美国探望我，第一次来美国。他下飞机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叔叔，我有一个梦想。”我说：“哇，这么年轻有梦想，那太好了！你告诉我你的梦想是什么？”我的梦想就是去 Disney World，no Disneyland， 不是 Disney World。我说这么简单的 Disney 的梦想，我就很快可以帮你实现你的梦想。所以过了两天，我就开车把他送到 Disneyland， 在那边玩了2-3天，他很开心他的梦想终于实现了。然后我们回家的时候，开车回家的时候呢，他也跟我讲，他说：“叔叔，我有另外一个梦想。”我说：“这么多梦想，人只有一个梦想就是已经够了嘛？你还有两个梦想。”他说：“什么梦想？”他说：“我要走过金门桥。”哇，这个更简单咯！你叔叔住在金门桥的附近，那么就25分钟就开车送你到金门桥。所以我们回家之后，第二天早上的时候，他等不及，他说：“什么时候去金门桥？”我就送他到金门桥，然后就停在金门桥的一边，然后就他走路爬到另外一边。回来的时候，我说：“现在怎么样？”他说：“我所有的梦想已经实现了。”哇，你的人生的梦想已经够实现，一个14岁的孩子的梦想已经实现了。我作为一个叔叔的话，我肯定要帮助他，对不对？因为我爱他，我的唯一的那个时候是唯一的我的侄子。是的，我要肯定帮助他能够实现他说有什么他需要的，他认为是他的梦想的话，我肯定要帮助他。好，那弟兄姐妹，我们明天每个礼拜来到这里，我们都告诉耶稣说：“耶稣，我爱你。”我们都爱耶稣。那么耶稣说：“我有一个梦想，我的梦想就是各国各族各。”来到我的面前，这个是什么东西？你会帮助他们？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时候，我们唱诗很开心，唱得很有力，但是我们实践却没有力。我们说的，我们喊的很大声，但是我们做的却很有力量，却没有办法把它行出。我们对我们的孩子，因为我们爱他们，所以我们尽我们所能来帮助他们实践他们的梦想。但是今天你所爱的耶稣，他只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不是好像我们只有梦想，他有两个梦想，他只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就是世界各族的人都来到他们面前。我们要怎么样？神的使命代表了我们属他的身份。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们的神学告诉我，当你相信耶稣的时候，你是接受耶稣进入你的生命当中，然后所应许的神就住在哪里？圣灵今天住在哪里？圣灵，我的怎么样？既然圣灵住在你的当中，如果神是 missio dat， 神是一个差派的神，如果神是的梦想是以各族各方各地的人都来到他的面前，这个是神的心意的话，圣灵就是神，他住在你里边的话，你所表现的你的身份就是一个 missio dat 的身份。所以不在于你做什么事情，不在 于你今天坐在美国，明天你在台湾，后天你在大陆，你在后天你在非洲，无论你在什么地方，什么的工作，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是菜派的人吗？这我们很多时候所强调的时候是，我们不单只是强调宣教士，我们还需要强调宣教人。没有宣教人就没有宣教士。如果我们基督徒不是一个宣教人，我们看不见我们的身份就是一个 missio dei 的化身，我们所代表的是一个 missio dei God。是一个差派的神的话，弟兄姐妹，我们这完全忽略了神本来的位格，本来的代表就是这样。今天出现问题的在哪里？就是大使命出现问题。大使命出现问题，因为我们背圣经的时候，我们是背28:19-20，没有背18，就是因为我们忽略了第18，出问题就出现。为什么？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是不是已经很熟悉这个大使命？所以的意思就是你必须要了解前文，没有前文就没有所以，这个是很简单的文法，对不对？所以的意思就前面的话很重要，有前面的一句话后面才能够有意义。今天我们只是读的时候，我们只是知道就是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但是我们没有留意到前面就解说耶稣近前来，你们一同来练，对他们说，天下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给我了。所以好，你看见吗？这个是很关键的，关键的地方就是没有耶稣的主权，我们就没办法去实践他唯一给我们的大使命。我带一般的土生的我的基督徒到中国，第一次他们第一次中国，年轻人啊 ABC 他们第一次中国，你知道吗？到他们到中国的时候，第一个挑战是什么呀？第一个挑战是过马路，在中国过马路要平行经过的，好像过红海一样。因为怎么样呢？他们要交通灯，对不对？绿灯啊，我们就过了。而且不单只是绿灯，有个很明显的一个公仔是在走路的，那个白色的人啊在走路的，很清楚告诉你是过。他们都过马路，我们就一起过马路了。要搭出去的时候，车在前面走，车在后面，哇！忽然间他们害怕的不得了，哇！都拉住我的衣服，哎呦，不是怎么办？我这样我说。不要怕，只要信，走吧。他们就哇很担心的，哎，就走过去，过了另外红海的另外一边，他们就跟当地的同工就问了一个问题，很有兴趣。他就说：为什么你们在中国的人不守那个交通灯？为什么你们交通灯明显是红灯，为什么还要过？跟当地的同工很幽默。交通灯在中国是一个提议，是一个提议，是一个好的提议。It's a good suggestion. 停下来，所以你停不停还是你自由。我糟糕了，如果交通灯和 traffic light is only a suggestion。难怪我们有这么多的意外，因为我们都以为哦，这个事实是 suggestion 而已，只是一个提议而已，所以我遵守不遵守没关系。我觉得这个不行嘛，对不对？如果所有的人都看交通灯是一个提议的话，就乱了嘛。所以，但是今天教会出现的问题就是，我们把大使命看为一个 good suggestion， 是一个好的提议，也不错。我有一些剩余的钱，我们可以用来做宣教，但是最主要的钱我们把它放在建筑物上面，我们舒服上面啊。现在我们的空调有一点问题，我们先把空调弄好，我们才做宣教，对不对？是一个好的提议，大使命是一个好的提议，但是我们还有选择，做还是不做。如果是这样的话，前面的一句话就绝对没意思了。 前面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归给我，我是全世界的主，我是你生命的主，我有完全的主权去决定你人生的所有，是真的吗？弟兄姐妹，如果主权出现了问题，就拦阻了大使命的时间。今天为什么？我们13年我们在台湾开了一个大会，这个大会 的题目就是为什么华人教会百年的历史还不能成就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我们的教会历史比韩国教会长，但是韩国的教会派出的 宣教士是我们的10倍。我们华人教会全球派出的宣教士，国内的我不知道，在国外的大概我们有10000间的华人教会，9000到10000间华人教会，我们派出的宣教士是大概超过，仅仅超过1000。韩国派出10000，所以我们讨论的焦点就是为什么。而这一次开会很有意思，是所有的，是他们是华府造句的所有机构的 CEO 啊，就是一些领袖啊，机构的领袖、神学院的领袖、教会的一些大教会的领袖等等都来参加。我们不是来听到，我们是来讨论。所以我们有3天的时间聚在一起，每天开会，每天都在分组，然后讨论。大会就给我们题目，然后就讨论。然后讨论的结果呢，交给大会的把它整理，然后就第二天又交给我们另外一些题目来讨论等等。我们经过了3天这样的讨论之后，我们最后就发表一个联合的一个报告。这个联合报告里面就说，为什么华人教会过去200年都不能成就耶稣基督的大使命？问题在哪里？第一，教会出现问题。我这个当然呢，如果教会不出现问题，为什么教会不派出这么多的宣教士？那么另外一个很有意思，那当时有很多神学院的领袖在那边，包括2间神学院的院长在那边。第二个原因就是神学院出现问题。为什么这样讲？因为神学院是预备将来的牧羊的童工，对不对？如果神学院没有强调大使命的话，将来出来的神学生牧师的下一代的牧师就绝对不会看重大使命，看重牧羊，但是没有看重大使命，没有大使命主导的牧羊的话，这个教会所走的方向终于出现问题。所以是神学院出现问题，是神学院过去我们很注重神学的神学跟教育方面的操练，思想方面的操练，但是没有实际上提醒所有毕业的同学，最重要的是大使命，不是他们不知道，乃是不看重这回事。所以弟兄姐妹，使命必要成就，是因为第一，我们的神是一个裁判的神。那么第二呢，使命必要成就，是因为神要在每天与我们同行当中来塑造我们的视野，因为他是 Visionite, the God of Vision, 是放眼万民的神啊。神的眼跟我们的眼不一样，神的眼看这个世界是没有国界的，我没有国界的，他不需要 Visa 来美国的，因为从他的创造里边，世界是只有一个，没有分了这么多的国家的啊，是与人把它分成不同的国家。在神的创造里边啊，有不同颜色的人，但是在神的眼中只有人，是由他创造的人。所以神有时候他看的东西看的不一样，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委身的基督徒啊，我们需要的就是学习神的眼光，从神的眼光看世界。在马可福音第16章也是另外一个大使命的记载，在一个马可福音16章里边讲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话，我们一同来念好不好？他又对他们说， 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不小事。万民原文做凡受造的。那我在不同地方有机会教神学，然后尤其是我在那个柬埔寨啊，不是柬埔寨啊，这个啊 Burma 啊，是缅甸，对，在缅甸里面教神学，然后就啊请一些缅甸的神学生读解一段经文，我就问他缅文里边啊这里的翻译是怎么样的翻译，然后他们就说缅文就没有万民的，缅文的翻译就是原文做凡受造的，就是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凡受造的。英文也是一样，英文的时候也是 all creation， 没有万民的，只有和合本的中文圣经把它翻译成为万民。错不错？不完全错。是不是忠于耶稣基督原著？不是，耶稣没有用万民这个字，耶稣没有用万民这个字，有希拉文有万民这个字，耶稣没有采用这个字，就表有一个不同的心意要表明出来。耶稣基督要拣选的是反道的，就是你们要普到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凡受造，是什么意思？传福音给猫猫狗听吗？他们不是凡受造吗？那么耶稣要怎样讲呢？啊，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或者是我们不是犹太人来讲，我们听得不明白。但是对犹太人来讲呢，他的门徒完全听得明白。因为什么意思呢？因为在犹太人的文化里边，所有外邦人都是不洁的、不洁净，猫猫狗狗一样，他们不是人。他们是动物，犹太人听得很清楚，耶稣在这里所讲，哇，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外邦人听。在神的眼中，他看外邦人跟犹太人没有什么分别，这个眼光是很重要。你看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讲，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看见父所做的，我请问你，你要看见父现在做什么事情？今天父在你的身上做了什么事情？今天父在你的邻居里面做了什么事情？今天父在你的公司做了什么事情？父今天在你的学校里面做了什么事情？父在你的家庭里面做了什么事情？往往我们看不见，我们往往以为这是自己我要决定要做什么事情。耶稣是完全的人，所以他说，我做事不是按照我认为是好的，认为是对的，乃是看见父所做的，我才去做。这个目光是很关键的一回事，看见是关键的不得了的事。所以如果我们不 acquire the visual sight， 我们不用神的眼光来看见的话，我们就看不清楚。神永远是一个主动的起创者。不要以为神现在不在中东工作，我告诉你，神在中东工作。无论是 ISIS 这些恐怖分子在中东做了什么多少的坏事，但是我肯定的告诉你，神没有离开那边。他知道他的选民，他知道他的属于他的子民在那边被宰杀，他知道，他看见神容许他们的牺牲是有他的理由。我在离开香港，我就在香港大概有两年的时间，因为我们的华传的总部搬到香港，是我的，我有这个责任要跟着总部啊。那时候我是在总部的同工，所以我就跟着总部搬到香港去啊。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好事，因为我是归家了吧，因为香港是我的家乡。 但是到了香港的时候，我发现已经离开了30多年，那香港已经不好像是我想象的这个家乡，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啊。但是最主要的是，我在香港的2年多的时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我香港的时候啊，不是香港读神学，所以变成了我在香港呢没有神一些牧师的朋友所以变成了我是在香港重新开始。但是在香港的时候有机会，我替一个从那个埃及来的一个同工来翻译，他们有一个在香港的开关怀，因为那个时候大概2年前在有一个关怀一些在中东的福音工作，他们请了一个埃及来的同工在那边分享因为他讲英文，所以呢大会请我替他来翻译。那么当他翻译到埃及跟邻近的19个国家的福音工作的时候呢，他就带来一个美好的福音的消息。他说过去他在东东的工作有18年，好像18-20年的工作，但是他说过去的2年是 ISIS 宰杀最多基督徒的时候，也是最多那些回教徒信主的时候。很多的回教徒就上网要求圣经，他说从来没有这件事情。然后学校里边的学生工作也有很多的回教徒来要求去参加查经班，过去从来没有这个现象。而且有很多的来了那个查经班的年轻人都愿意受洗归入基督，过去从来没有这个现象。所以我们看见神是顾念那些回教的朋友，虽然他们好像是抵挡他迫害他，但是神仍然的爱他，神的爱没有改变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德州在一个 mega church 讲道，这个大教会来讲道，然后讲道完的时候，我就在他们的那个 gymnasium， 在他们体育馆，我们就有很多的摊位我划船有一个摊位在那个体育馆，我就站在那个体育馆里面的等候，有一些的朋友可能有兴趣多了解划船的施工，我就站在那边等候他们。有一个年长的，好像是教会的领袖吧，那么就欢迎我来谢谢我的分享等等，然后就问我一个问题，很有兴趣。他说：“冯牧师，我们中国人占了全世界1/4的人口，我们要做中国人的施工，已经做不来了，我们还需要做恐怖分子的福音工作。”他是用这个字，所以我要 quote 他。他说：“我们还需要把福音传给恐怖分子吗？”我这个时候我就站在那里，忽然间不知怎么回答。我的回答就第一个回答就说：“弟兄，我不知道，但是我肯定知道一件事，神也爱他们。我只知道一件事，神还爱他们，无论他们做了多少的恶事，但是神还要爱他们。好像越南一样，也不愿意把福音传到尼尼微，对不对？他跟上帝发脾气，他说为什么要去，我就不要去。他跑到别的地方去，但神要把他带回来，然后要求他一定要去。然后他勉强的去了之后，宣告完了之后，就在城外在等候，看神要怎么样成就。他也心知道，当他宣告的时候呢，他宣告说：“末日已经要来了，40天，如果我们不悔改的时候，神的审判要来到。”他们都悔改，所以神怜悯了他们。他就在神的面前发脾气说：“你看，我一早就知道你要赦免他们，所以我要不要去？”哇，他很生气。为什么要对这些离异为人这样态度？因为他们就是今天的 ISIS。 然后神没有回答他什么。最后的我们都知道约拿书的最后的一句话，在这里有12万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人，我还不爱惜他们吗？
我还不爱这些人吗？神也爱这些尼尼微人，你知道吗？很有兴趣，尼尼微跟我们很有关系，我们跟我们中国人很有关系。最早福音带到中国的就是尼尼微人，最早是尼尼微人，带到之后把警教是他们的，就是代表他们。后来他们很多信了主，在新约的时候很多信了主，然后呢，他们就后来虽然我们看他们是一个异端，因为他们相信神，耶稣是完全的神，他们没有相信耶稣是完全的人，但是呢，他们把福音带到中国，是第一批把福音带到中国的，这是尼尼微人。神保存他们的生命是有他永恒的目的，所以我们不知道，但是神我们知道，神是爱，他是一个关系的主。所以肯定上帝要把人带进我们的生命。今天上帝已经把一些未得之民带到我们的旁边，你不需要跑到很远，你不需要坐飞机跑到很远的地方去找一些未得之民，他们已经来到我们的后院，我们可以随时跟他们建立关系。问题就是我们中国人都很怕跟外国人来见打交道，我们不愿意跟他们交往，我们很惧怕，因为我们惧怕的时候我们就很多担心。但如果你跟他们建立关系的时候，去关怀他们的，关怀他们的家庭，关怀他们的生命的话，这个就是我们的起步了，就是传福音的开始了嘛。今天传福音不是只是拍单张，拍单张是好，但是拍单张可以因为单张信主的是1/1000，但是我们能够做的是跟我们的邻居建立关系是来得更好。你跟他们先建立关系，然后邀请他们去教会，邀请他们参加福音聚会，不是更好吗？这个是我们必须了解，我们的神是一个关系的主。所以我们看见父神在你的邻居里面工作，在你的同事当中来工作的话，我告诉你，我们就跟着来工作。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借着他并为有一位主，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万物的意思就是所有的人都是本于他，都是从神而来，也是归于他。所以华人教会我们必须要突破种族主义的心态，不要只把福音传给中国人，华传不要以为是传福音给华人，有人都误会了，华传就是把福音传给华人，不是，我们是征召华人把福音传到全世界。所以在世界各地我们都有不同的，在非洲我们有华人教会，开始第一间的华人教会在乌干达，然后呢我们不是停留在华人当中，我们在非洲人当中，我们跑到乌干达极北的地方，我们在刚果跟那个苏丹的附近，我们在那里开始了当地的福音的工作。然后我们在一个柬埔寨，我们做柬埔寨的福音的工作，我们在一些乡村里边，我们跟一些孩子来传福音。我们在泰国，我们做泰国人的福音的工作在泰国有很多的华人的教会，有很多华人的教会，我觉得我们华传不需要再做华人事工，不表示说他们的华人没有福音的需要，因为已经有教会在那边，华人教会在那边，而且已经有超过100年的时间在那边，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我们交给他们做就好可以了。然后我们就专注在泰国人当中，这个是在台北，上帝就开了一个路，是公校邀请我们进去教华语。现在在泰国啊，东南亚的地方很多喜欢去学华语普通话的，所以其实你们也可以去帮助他们，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的时候就教孩子们读那个普通话这个是很好，那当地的老师跟校长都很欢迎我们。这个是墨西哥城墨西哥城我们是跟当地一个小教会合作这个地方呢是墨西哥城里边的一个最贫穷的贫民区，在这个贫民区里边呢其实是全世界第二大的贫民区，第一大的就是印度，印度之外就是这个墨西哥城。我们在那边就帮助当地的一个小教会服侍150个小孩子，我们的宣教师在那边跟他们配搭配， 然后就帮助他们，然后带他们信主，而且带他们的家人信主，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第三，使命必成，是因为神是一个啊，神是要教会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来建立门徒。Verbum Dei， Verbum 就是 word， 神的话，话语 ，Verbum， Verbum Dei， 道成肉身的神，我们的神的话不是用来讲的，是用来活的。所以在这里，刚才我们练了前面的十八节，现在我们看第十九节，有一个字我们有出现问题，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把我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都很熟悉，但是在这一个大使命的句子当中，只有一个主要的动词，就好像所有的文法一样，每一句完整的句子当中只有一个主要的动词，在这个大使命里面只有一个主要的动词，这个主要的动词就是叫万民做主的门徒。好了，后边就是副词来描写怎么样去叫万民做主的门徒。很简单呢，就是给他们施洗啊，然后就他们成为门徒了，教训他们遵守神的话语，就是叫帮助他们成为主的门徒了。但是有一个字，去字，那这个去的字呢，往往都被误会了，我们要叫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必须要去到很远的地方，因为在翻译的时候，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就变成好像是另外一个主要的动词。但是如果我们小心研究这个希腊文的这一句话的时候呢，发现呢只有一个，英文有一个问题，英文怎么样说呢？ Therefore go and 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他加了一个 and 进去连接起，那这个我原文里边是没有的，没有这个 and 字的，但是为了一个好的英文翻译，所以加一个 and 进去，一加进去就糟糕了，就变成两个主要动词了嘛，对不对？要连接起的话，你说是变成 go and make disciples， 就好像是两件很重要的事，你必须要去，而且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别人有个误会，但是耶稣基督本来的心意是什么？所以要小心，要看那个去的字。所以我们研究啊圣经的人，我们就看那个字的意思，做一个 word study。所以要小心去研究这个字。我们发现原来这个去的字呢，是一个很多不同意思的一个字。啊，其中一个意思是很有兴趣。这个字就是你每天的生活，去就是你每天的生活。如果是这样的话，所以你们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你不需要坐飞机才做宣教，你不需要坐船才做宣教，才做大使命。大使命是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都可以做。今天神已经把万民带到我们的身边，带到我们的附近，我们没有再没有借口说我不能去啊，所以我没办法去做大使命。你不需要跑很远的地方，就在你身边就有大使命的机会。问题不是在于你能不能，乃在于你愿不愿意。神的话不是只是用来宣讲来表达，而是要把它活出来。弟兄姐妹，我以下讲的话不好听，可能你不愿意听，但是我必须要讲。讲的地方就是神给我们的要求是要住在他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把福音活出来。今天我们福音派注重全讲福音， 但是没有把福音活出来的时候，我们所讲的就没意思。最近 Google 一开一个 Google 的时候呢，有一个第一页，通常他们都改变的，每一个礼拜他们改一改。有一次他有一个字 Not word but deed， 不单只是话语，乃是行动。福音是什么意思啊？福音就是神人和好，不停留于神人和好，还是人人与人之间的和好。神与人之间的和好跟人与人之间的和好就是福音嘛。如果没有跟神之间和好的话，我们没办法有能力跟人与人之间和好。就是今天我们跟神有和好的关系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跟人之间的和好。如果今天的教会的信徒只懂讲福音，但是没有把那个和好的福音活出来的时候，教会一边传福音，但是教会里边的信徒之间的关系一塌糊涂，彼此斗殴，不能和好，有什么福音可传？一些不信主的人说，我不信主比你们信主的人更好。今天有70%的人他们说他们信耶稣，只有30%的人，在美国啊的统计，只有30%的人去教会。人问他为什么不去教会，因为他说教会里面很多问题，人与人之间很多的冲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在神的面前自我审查。我们传福音，但是我们要把福音活出来，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将自己完全投入爱神的业中去爱别人。我们知道大诫命就是尽心尽心尽意尽力去爱主，然后用同样的态度来爱人如己，这样的态度才能够改变你周遭旁边还没信主朋友的生命。没有爱，你所讲的没意思。先有爱，后全讲，这个才是上帝所要求我们。更要爱，这个是绝对不容易的事情，告诉你。但是这肯定要学习，肯定要学习，因为这个就是真的爱。最后结束的时候，我就用这个小见证。跟你们分享啊，我的爱人在这里啊，有一次很久以前我还在金巴伦的时候，我跟你说在姊妹会里面请姊妹为他祷告啊，那么他就说我要学习怎么样用爱仇敌的爱去爱我的老公。我知道我死定了，他要用爱仇敌的爱我。哇，但我需要花一点时间啊，爱人讲，我们传道人也是一样啊，我讲的就是我的失败的见证。我们忙去传福音，我们就是爱我旁边的人，我们还没有时间去爱。我们有没有关心我们在旁边的人，就在旁边的，我们没去爱他，哪里可以讲说我要爱全世界？爱是很实在的，不是挂在嘴边的，而是要在行动上面好好的表现你是天父的儿女。怎么样去爱一些在我们中间你认为对你不好的仇敌，你去爱他，这个就是你没有讲福音，你已经把福音活出来了。当一个教会是这样的一个教会，这个教会肯定会吸引人进入这里，看你们怎么样彼此相爱。你们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我们中间，你的工作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完全是因为你的同在。 听到人好，上帝，你会在凡事间动你的善功，我再要你的荣耀，你的命会改变你教会的生命，以致你的在地上的圣体成为一个爱的群体，把人吸引到你的面前来，去认识一个用重价去把人买赎回来的一个救主，也愿意我们降服在我们生命的主人耶稣基督的手上，让我们可实实在在的去完成给我们唯一的大奉耶稣的名求，阿门。